居啊，就是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我们继续根据彼得前书还有路德记来了解这个状况。回想一下，我们基督徒是重生得救以后，也就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是一个新生的婴孩。一个新生的婴孩要有好的成长，要有好的营养。我们求主让我们多读神的话，多有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圣经上，在生活当中各方面，我们能够学习成长。美好的事叫我们学习成长，邪恶的事也叫我们学习成长。美好的事就好像吃营养健康的东西对我们身体好，邪恶的事就好像生活中的打击挫折，帮助我们把这些营养化成肌肉，化成力量，有更好的对抗。所以我们虽然不希望生活中有逆境、不舒服的事、邪恶的事、不好的打击，但是若我们有主的恩惠和慈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些不好的事，这些冤枉、委屈、打击，可以让圣经上的话，就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忍耐，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一切的美好，这一切不好的事临到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就产生更大的美好。大家喜欢用的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例子，就是伊丽莎跑到蚌壳里面去了，这是很不舒服的，很痛的。对每个人来讲，对我们来讲，沙跑到眼睛里面，眼泪会把它排出去，不好的东西跑到我们肠胃里会把它排出去。那么我们把不好的排出去，可是贝壳、蚌壳，它可以，它不把它排出去，它用一层一层的分泌物把它包起来，这包起来到最后就是一个珍珠，非常稀奇啊。珍珠的核心并不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么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生活中的沙子、挫折、打击、委屈，都能帮助我们更多培养出基督徒的美德。你碰到一大堆笨的人吗？你碰到一大堆不聪明的人吗？那可以培养你的聪明，因为别人不用脑筋，别人不动脑筋，别人没有脑筋可以动，你就要动一动了。所以如果你碰到的人都很聪明，你容易变成一个笨蛋；如果你碰到的人都很笨，你容易变成一个聪明人。同样的，你碰到一大堆懒人，那么当然如果没有主的生命在你里面，你也会同流合污的懒惰。但是如果你有主的生命在你里面，大家都懒惰会让你更加的勤快。如果你现在包括我们来这里，或者平常在教会、在家里、在工作场合，你发现真好，什么事都不要做，那表示你是个懒人，大家都在帮你做事。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积极的、努力的来侍奉啊。说这话不是要叫各位心里不安，说这话是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人。世界充满了罪恶，我们自己也充满了罪恶，但是认识主，主没有把这些罪恶一定都马上拿走，但是这些罪恶还可以刺激我们发挥更大的奇妙的恩典。最奇妙的就像爱，爱这个东西产生的原因就是有太多的邪恶。为什么？因为爱最基本就是恒久忍耐。各位，我相信在天堂不需要忍耐任何东西，在天堂没有要我们忍耐的，在天堂只有要我们享受的。但是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很多事我们需要忍耐，那么这都是不好的事。不好的事我们需要忍耐，不好的事我们不仅需要忍耐，我们还需要在不好的事当中坚持正确的立场。那么所以忍耐不一定是忍受不好的事而已，忍耐也是要坚持美好的立场。那这都很不容易。那么在不好的情形下，在不那么顺利的情形下，培养了忍耐。那么这种忍耐不是印度人的忍耐，印度教的忍耐，或者说唾面自甘的忍耐， 很多的忍耐是一种，好像我说印度教就是你好像是脚可以走在火上面不叫痛，那么你可以像我们台湾的那些鸡童一样，拿刀把自己的舌头划出一个很深的伤口，然后血流了一碗，它不叫痛。各位，我们基督徒忍耐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基督徒忍耐是正面的、积极的、持守正直的，希望能对抗罪恶的。而在对抗罪恶的同时，我们不但是忍耐，而且我们是满有恩慈。各位，石头也可以恒久忍耐，你踢石头、打石头、骂石头、吐痰在石头上面，它都忍耐，它毫无反应。石头能恒久忍耐，不能满有恩慈。我们的忍耐还满有恩慈，说这话只是再次举一个例子。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虽然很多不如意的事，但是我们信靠我们的主，在不如意的事里面，我们培养出更多美好的基督徒的美德。有一件事情基督徒需要注意，我们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但是一切是主的恩典，主的一切的恩典不等于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懒惰。有人有这种讲法，有这种想法，靠恩典，靠圣灵，不是我们自己怎么努力，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挣扎，就是靠着恩典，靠着圣灵，事情就成就了。我常常听到这一类的话，就等于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顺其自然。各位，这个是不对的。自然是堕落的，不要把自然等于超自然，也不要把自然等于圣灵。自然我举例子，各位听不懂的话我举例子。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就是碰到一个诗班的指挥那个时候是诗班，没有敬拜赞美团。诗班指挥我们分四部在练诗，那么练了很多遍，这个指挥很近前，他就说我们这样练是不理想的，最好的情形是每个人在圣灵的感动下一唱就唱出非常和谐的曲子，不需要练。这个练呢，照聚会所的想法就是都是魂的工作，这练呢都是我们人为的。各位，这样讲不对，圣灵的工作并不一定就等于顺其自然，自然的就出来了。那么很多人也会觉得说，讲道呢如果有所准备，这是魂的工作，不好。最好我们是圣灵的感动，不要准备，到时候圣灵要我们说什么就说什么。各位，这是一种懒人的想法，不要把圣灵的工作、神的恩典等于懒惰，等于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需要的是积极努力，克服困难，预备思想，然而在这一切的事上都让我们带着信心归荣耀给主，依靠上帝。所以如果你在不管教会里的侍奉、家庭里面跟妻子丈夫的相处，一切的事我们凭着信心，你把它了解成我都不要努力，也不要挣扎，不要没有征战。各位，我必须说，连我们主耶稣都不是这样成长的。我们主耶稣的成长从一开始到最后也都有经过各样的征战，包括有名的科西玛尼园里面的征战。那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当我们重生得救，因为主的恩典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也要把最早的讲起来，就是在这里讲我们是被拣选的。像你们刚才讲的和刚才读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我也不能不再说一遍我说过很多遍的，拣选这个观念圣经里面的跟世界的也完全不一样。 世界选东西，在世界上包括我们这些人，我们在选东西，选衣服，选电脑，选学校，甚至选教会，选配偶，我们都根据什么来做选择？我们根据被选的东西它好不好来做决定。你选这个学校，因为这个学校有一些优点；你选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有什么好处；你选这个人做你的妻子，因为他能够带给你人生的哪些哪些正面的地方。好，我们讲再简单一点，你为什么选他做你太太？哦，因为他很漂亮。你为什么选他做你先生？啊，因为他很英俊。你为什么选他做你医生？因为他医术很好。各位，这都不错，只是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这是我们人的观点。我们选东西是从根据被选的东西它的优缺点来决定。上帝选我们不是，上帝不是根据我们的优缺点来选我们。罗马书第九章讲的最清楚，在双胞胎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优缺点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神就选了一个，弃绝了一个。各位，这是很难接受的观念，因为违反我们的常识，也违反我们道德的想法。但是圣经不是要违反道德，圣经是要我们被提醒，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如果有任何的得到任何的好处，你不能够有一种想法，这是世界的想法，而且很正常的想法，甚至在教会里面一般运作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啊，对不起，就像我们这次来到这里吧，为什么我们选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些优点。那我为什么我们以前选其他地方？因为那些地方价钱有一些优点，总之有优点嘛，我们才选。你要自杀选的枪也是要一枪毙命的才好的。你根据你选的东西符合不符合你的要求来做选择。上帝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标准比上帝的旨意更高了。上帝的旨意不是我看到你有什么好我来选，没有东西比上帝的旨意更好。听起来就很霸道，神为什么选雅各？根据圣经，根据罗马书第九章，选雅各就是我要选他。怎么样，你不服气是不是？就这样。还有更难过的嘞，神不仅选雅各是根据他自己的决定，一定有理由，但是我们不能探测那个理由。神为什么要这样拣选我们不知道，反正就是他要这样做。跟那个相对的，这我讲的真是希望不要叫你跌倒。神选雅各不是因为雅各好，神弃绝以扫也不是因为以扫坏，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在乎他，不在乎人的行为。这个很深的道理其实很简单，让所有的人，让所有的基督徒特别要有一个清楚的看见，我们是不配的。也许你觉得这个道理很深，但是你越认识主，我想你越会这样觉得。我太太和我自己是，我在神学院教神学，教这些，我太太在教会里服侍，我们还是常常有的时候有这样的交通，有这样交流。以前听到这样的话，包括保罗这样说，保罗说的跟耶稣在马太福音那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讲的是一样的。我的东西，那个园主对那个不高兴的做了十二小时的员工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照我的意思来分配吗？因为我对别人好，你就红了眼吗？ 这样，那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人什么时候觉得不服气，不服上帝的气，就要在后了。如果照那一个经文来讲的话，不仅在前的会在后，在后的会在前，在里的还会在外。那么不过我们重点不在说上帝这个奇妙莫测的旨意，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我们应该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被拣选的人。如果你这么努力，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被拣选，你才会努力，才会上进。我跟我太太都常常听，常常从讲这句话，从想这句话，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最早的时候听不服气，现在越听越敬拜上帝。主，你为什么怜悯我？我就是蒙恩啦。各位不要觉得那我倒霉，我没有蒙恩。没，不不不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蒙恩的。每个人被上帝的爱感动，谦卑下来，我们被拣选。而且这个被拣选，不仅是我们无缘无故的被拣选，而且我们被拣选以后，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无缘无故，也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好处，神就继续爱我们，让我们在诸般的挫折中，我们还是信靠他，跟随他。哎呀，我也觉得很惭愧。今天来到这里，我的心情特别好，因为这里环境实在太好了。我们人还是受环境的左右，环境比较不好，我们会觉得哎，不舒服，太挤、太闷、太吵、太热等等。舒服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说感谢的话，感谢主。所以我还是很幼小，还是体贴肉体，很难避免的。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自由，能够处丰富，也能处卑贱。如果神给我们好环境，我们也很感恩；神给我们坏环境，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还是感恩，而且把它改变得更好。这是我们在世上做寄居的。我们有了一个主的生命，我们有了一个正确的生命，我们一个有耶稣为主中心的生命，不再是自私的生命，需要继续的成长，继续的成长也是一个越来越不自私、越来越爱主的生命。各位也请注意，这种不自私、舍己的生命，并不是愚蠢的生命。这种生命也不像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我没有自己的意志，我没有自己的想法，我不会去思想，主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以为，可是圣经里面讲到的舍己，讲到的不是我们一般中国的宗教里面讲到的无我。各位，舍己其实原因和结果都是我们那个己有更伟大、更美好的发挥。你自己看一下圣经里面、教会历史上，甚至我们身边的人，一个越舍己、越尊主为大、越有爱心的人，他越有一个坚定的己。我这个话要讲得很小心啊。不信主的人，像我们上午讲的，不信主的人、任意妄为的人、一意孤行的人，凡事只听我自己的、任性的，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小孩子，对不起，长辈也请原谅，还有倚老卖老的老人，小的、老的、男的、女的、少的，任性，不随我的意思，我就发脾气，我就撒野，或者任性，在台湾很流行的就是青少年任性，学那些电影明星，学那模特儿，要怎样就怎样，要耍大牌就耍大牌。你再看看这些人，这些人 一点都没有自我，他有的只有流行的世界的样子，你看不出他是一个有自己灵魂的人，他完全没有自我，他一切就是 copy 学习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世界上的女明星模特儿怎么走路他就怎么走路，穿什么戴什么披什么他就穿什么戴什么披什么，人家用什么手机他就用什么手机，他完全没有自我。而我看到的圣徒，这个圣徒包括你们教会的，包括我们教会的，越是愿意摆上的，我觉得越有那个真正的自我，那个上帝所造的美好的我。你在基督徒里面，你才看到不是大家都是跟一个模特儿一样的，跟一个流行的明星一样的，我们都是像主，但是我们的自我也发挥的最好。那么在希伯来书也讲到，引耶利米书的话，就末后的日子，神是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我们不必再有人告诉我们做这做那，我们自己，这是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写出来的。各位，这个叫做成熟长大。成熟长大的基督徒并不是一个电脑会把圣经背得很熟，然后我们就是电脑按一个命令就有一个动作，各位，那也是没有灵魂的。我们是有思想有意志的，但这个思想意志越来越在上帝的爱底下被破碎，也就越来越被建造的好。我再一次说，像保罗，像摩西，像戴德生，我们也不要讲这么伟大的人，就包括在你们教会里面，我们身边，也许我们自己都是，你学习都会舍己听主的话。哎呀，你比那个任性乱发脾气人真是有更美好的个性，更像上帝所造的。这就是才生的婴孩，他喜欢吃灵奶就逐渐长大。彼得在这里就说，用另外一个比喻了，就变成什么呢？就是一个活石，一个活的石头。活石，这又有点像孙悟空了。孙悟空不是本来是一块石头吗？这只是提让大家不要睡觉而已。活石，我不知道这个观念怎么建立，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这个观念了。在以前的时候，包括彼得，包括更早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可以看到一些最好的建筑物都是用石头建的。西律的时候建的殿是那个大的石头建的，那个加利利来的那些耶稣的门徒，那些乡下人土包子进了上海什么都看不懂，哎呦，夫子你看这么大的石头，真是土包子，看到石头都稀奇。但是那真是很华贵，美好的建筑用石头建造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们中国古老的好建筑物都没有办法存下来，因为多半都是木头的，所以阿房宫这些东西一烧就烧掉了，就没有什么留下来的。那个石头的，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像你在希腊还可以看得到的那个用大理石建的那个建筑物。彼得说，我们是石头建的，是一个宫殿，是一个圣殿。各位，如果我们再看圣经，我们会发现圣经不仅像我说的不强调圣地，也不强调圣殿。你说有啊，很强调圣殿啊，所罗门建殿不是很被看重吗？所罗门在建殿的时候，大卫在献礼物的时候都已经说了，主啊，你住在人手所建的殿中啊，看哪，天和天上的天不足为你的居所。你以为上帝住在圣殿里吗？不信神的人，包括我们在台湾庙里住的都是神明。一个庙要成功，就是有一天把神明请进来， 那么神明就在某个地方，形式上好像耶和华是住在圣殿里，最早是住在会幕里面的至圣所，后来是住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当约柜被抬进去的时候，耶和华好像住进去了，当约柜抬出来的时候，耶和华就出巡了，包括围绕耶利哥城绕。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是一个象征的说法，象征的说法是要我们知道主跟我们在一起。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后来在耶路撒冷定都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和华跟他们住在一起。那个圣殿，以前的会幕，说起来都太简陋了，会幕就是一些海狗皮搭成的帐篷，很简陋，也很小。里面你知道耶和华的家好简单啊，只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饭厅，饭厅就是圣所，圣所上面有一张桌子，那不是电脑桌，那上面放饼的，陈设饼。耶和华要好可怜哦，每一个礼拜换一次饼干。我们现在吃麦当劳是多少？是什么？30分钟就要丢掉，对不对？要新鲜。耶和华要吃一个礼拜的饼，当然他不是真的吃那些，就是象征主跟我们一起吃，一起喝，一起行走。圣经上甚至讲到说，当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生活需要很圣洁。为什么需要圣洁呢？这个圣洁包括需要非常的卫生，这卫生要注重卫生习惯。摩西说，各位，以色列人有200万人，成年男子60万人，住帐篷在沙漠里，晚上总要去厕所吧，帐篷里没厕所，所以厕所要出去。当你出去厕所的时候，要带把圆锹。他说，上完厕所就是要挖一个洞，上完厕所就要用土把它盖起来。为什么呢？说的真有意思。他说，耶和华巡行遍地啊，他晚上出来走路，晚上没有灯，不小心踩到了，耶和华就离开你而去了，好脏啊！各位，你们都笑了，耶和华哪里会踩到这些东西？但是圣经讲这些事，意思就是主真是跟你同在同行啊，跟你同吃同住，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他实在不是住在圣殿里面、会幕里面，那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会幕、圣殿，包括所罗门的圣殿，其实都是非常的简陋，很小，里面金碧辉煌是真的，很多金子是真的，但是很小，后来也被烧掉了。辉煌的殿是希律的殿，后来也被拆毁了。天主教很看重圣殿、教堂、大教堂，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对，但是从圣经来看，我还是走清教徒的路线。各位，教会多辉煌不重要，灵宫的辉煌才重要。真正教会的美好就是你们的美好，我们每个人是一块不同的石头，建立在耶稣上，成为一个灵宫，我们被建造灵宫，而且建成了这个宫，包括我们。我想你们这里也一定常有这样的见证。我们教会的有几个老妈妈说，有一次有个老妈妈，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她跟2、3个老妈妈一起在吃饭，在餐厅吃饭，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哎，你们这4个老太太是个基督徒啊？他说，我们是啊，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你们在那里谈笑风生，一般人不会这么快乐的，只有基督徒会这么快乐。那他们这几个老太太听了就很高兴。各位，我们每个人随时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羡慕，有的人闻了会死，看到基督徒就讨厌，有人闻了就羡慕。我们是灵工，我们散发出的香气对世人来讲引他们归主。灵工，一个庙，一个教堂，一个宗教场合，什么做什么用的？一个是上对下，一个是下对上。上对下的就是讲上帝的话，教会必须是讲神话语的地方。教会如果不是讲神话语的地方，那就不是教会。在台湾曾经有一个牧师很有名，那么这牧师年轻，他喜欢年轻人，他喜欢带年轻人运动，他尤其喜欢带那些不良少年借着运动能够走入正途，所以他就教会是一个给青年人聚会的地方，有攀爬爬墙，有很多脚踏车，带他们出去骑脚踏车，教会天天做的事就是这个。后来牧师不做牧师了，就做青年的辅导员，我认为他做的对，他要带这些不良少年归回正路，带他们骑脚踏车攀爬很好，但是教会主要的工作不是骑脚踏车，也不是攀爬，也不是社区服务，教会最重要的是传讲上帝的话。这是上对下，上帝对我们讲话。另外，所罗门的祷告里已经有了，教会最重要的事是万民祷告的殿，所以让这个祷告的声音被上帝听到，被我们众人听到。我们连于基督，以基督为房角石，以基督的道为我们领受的话语，以对基督的感恩为我们的赞美。我们这样做，世人很多人被盗的人不这样做，他们就绊倒了，但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各位，是我们是小老百姓，很可怜，但是又是一个矛盾，你不要觉得自己可怜。神的儿女从来不觉得自己可怜，我们是尊贵的。我觉得我们华人在这方面尤其需要被提醒，基督徒你要有自尊啊，你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中国人常常说要给我面子，面子不是尊贵，自尊是一个对自己的身份肯定的事，不是别人给不给你面子，不是别人看得起看不起你，是你知道你在上帝眼前的价值。如果这样，我们就诚实，我们就善良，不是做给人看的，是主在我们里面做的。我们有君尊的祭司，尊贵。对不起各位姐妹，不要学这些电影明星歌星，不要学他们耍大牌，我认为他们没有自尊，我认为他们有脾气，没有自尊。各位弟兄，不要学那些耍大牌，不要学那些有名的人物的怪，你要在神面前发现自己是一个尊贵的人。我们完全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完全承认我们并不善良并不好，但是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引用了上帝给我们的粮食，我们有上帝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诚实善良，不是做给人看。求神帮助我们，不是做给任何人看的，是主在我们里面做的。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求主帮助我们。刚才跟有一些姐妹交通，他们跟我讲，上海是一个大城市， 是一个移民的城市，中国各地的人都到这里。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上海也可能是新的纽约，全世界各种不同的人都来这里。我很希望有一天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有不同肤色的人来了，不同言语的人来了，好像五旬节的时候一样。这个世界太多的冲突，其中一个越来越剧烈的冲突就是种族的冲突。我看不起你，你看不起我，我不尊重你，你不尊重我，因为你的颜色、你的肤色、你的言语、你的文化。只有耶稣的恩典，只有福音能打破这一切。神的儿女并不是某一种 DNA、 某一种肤色、某一种阶级、某一种金钱、某一种学，不是因为学问的不一样、知识的不一样、先天后天的不一样。神的儿女披上了基督，你可以是男是女，你可以是希利尼人，你可以是外邦人，披上了基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肢体，互为肢体的，我们是神的子民。只有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有双重国籍的。我们有地上的国籍，可能是中国，可能是美国，可能是日本，可能是韩国，我们又是基督国度的人。其他所有的人都是单一国籍的，我们有双重国籍，所以我们是神的子民、神的儿女，但我们寄居在中国，我们寄居在上海，我们寄居在中国，在上海，好像罗德寄居在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对不起各位，好像耶稣寄居在耶路撒冷一样。圣城不是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你知道特点是什么吗？我不知道你去过耶路撒冷没有，圣地之旅，像教宗到很多地方都会跪下来亲一下那个土地，有人到耶路撒冷也是。我想如果我去也会很感慨，很感动，在那里发生过好多事，圣经上面记载的都在那里。但是那个地方的特点是什么？耶稣看到耶路撒冷，耶稣就哭了。耶路撒冷的特点就是杀害先知。启示录里讲到主也是在耶路撒冷遇害的。所以不要有人，不要任何人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夸口，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不要夸口说我是上海人，不要夸口说我是北京人，不要夸口说我是北大毕业的，当然你可以夸了哈。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夸口的当指着主怜悯了我这个罪人。我们传扬这样的福音，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传扬，包括在这里讲的以及在以弗所书讲的，这世界上的人为着金钱，你有钱我没有钱，为着学问，你有学问我没学问，为着阶级，为着肤色，为着所读的书，我们分门别类结党，我们看不起别人，我们骄傲，我们人和人之间疏远，我们因为罪恶，我们因为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是远离的人。以弗所书我们中文说与神远离，其实原文就是远离，我们就是 alienate， 我们跟人之间的距离，各位，甚至我们跟自己之间距离也好远。你跟你的太太可以睡在一张床上，你跟他的心可以十万八千里远，你自己也可以是一个远离的人。我们这些远离的人，不算子民的人，我们现在是神的子民，我们蒙了神的怜悯， 我们彼此相爱。每个时代都是这样，包括在世事秉政的时候，包括在饥荒的时候。当世事秉政的时候，犹太地有一个人，犹太地的人，伯利恒的人，伯利恒 Bethlehem 谷仓，其实伯利恒就是我们今天来的地方，这地方叫太仓。我记得不错的话，司马迁有这句话，太仓之米，层层相因。这个地方是谷仓，是大量产粮食的地方。伯利恒是 house of bread， 出吃的东西。但现在碰到饥荒了，也可能应验了经上的话，在他们还没有进到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讲，在利未记26章、生命记28章都讲了，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话，以下的祝福会追着你跑。各位，祝福是追着你，我们常常追那个福气，追不到，像男孩子追女孩子一样，现在倒过来了，那个福气来追你了，追着你，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会富裕。但是如果你不听神的话，以下的灾祸会追着你，包括你头上的天会变为铜，地脚下的地会变为铁，天不降雨，地不出五谷。可能路德记的第一句话就是反映士师记因为人不听神的话有了饥荒。有一个人，这个人叫以利米勒，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其实跟我们今天在上海不是还是很像吗？哪个地方能够生活，我们中国人就往哪里去。上海比较好生活，就来上海。南洋比较好生活，我到南洋当猪仔，我也去。美国有个地方发现了金矿，叫金山，我就去那里。金山还有新金山和旧金山，我们去那里。这是中国人的可悲，也是全世界的。人活不下去，人就要到别的地方去。人没有地方可以活，人就在世上到处流浪漂流。我们基督徒也在漂流。希伯来说我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一方面我们好像被放逐，每个地方人都不要我们，我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不是，我们跟别人一样，我们在世上生活讨生活，但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是往天家走，我们在地上也有见证。这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摩押地，以色列人不可以去那里的。摩押人时代也不能进以色列的圣殿，因为他们是乱伦生下来的，他们的 DNA 不好，因为他们是邪恶的民族，在旷野的时候攻击过以色列人，但现在没有饭吃了，只好到摩押地去了。很多人说以利米勒不应该去，我倒不觉得不应该去，有灾难就逃，耶稣也逃到埃及去，有地方有东西吃我们就去，这个不是什么罪恶。以利亚也到过西顿，被一个撒勒法的妇人养。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家，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是我们的家。有主的话，我们在那里祷告，如果有人一起来祷告，那就是神的家，那就是我们的家，那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 但是虽然他跑去，虽然他逃到摩崖地，我想不是罪恶，但是到摩崖地他很辛苦。他的妻名叫拿阿米，拿阿米是甜的意思。他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崖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为什么死了？营养不良吗？找不到工作饿死吗？我们还是不知道。有人也再一次说他死了，他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神不要他去，他不应该去。我还是觉得不好这样觉这样讲。不要以成败论英雄。耶稣33岁就死了，他不讨神的喜悦吗？那么他们在那里很辛苦可能是真的，有没有违反上帝的命令？我是觉得饥荒的时候逃亡并不是错误。亚伯拉罕也去埃及过，但是他们命苦，他们遭遇是很艰难，是真的。在一连串的艰难，你来到上海，移民到上海，不久老公死了，然后幸好还有两个儿子，有点好处，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看起来他的描述应该是以利米勒去了不久就死了，所以很可能他在以色列的时候就身体不好了，去那里死了。整个士师记从进到迦南地开始，进到迦南地约书亚死以后这样写，写到路德记的1章5节，越来越悲哀，人活不下去。各位，那个情形跟你们过去是刚好相反。中国大陆大家引以为豪的是每年以8%的经济成长，成长了几十年，以至于现在变成世界差不多是首富了，而且看起来还可以继续富裕下去。以我们退休会的那个档次的提高，我下明年我们再住钓鱼台了。哇，越来越富裕，但这里越来越往下掉。住了10年，马伦和基连两个人也死了，我们就不知道他为什么死了，是不是也是受气受难受苦活不下去，这些我们都只能揣测。但是我们再一次如果从士师记一直写下来，我们看到最富裕的地方谷仓没有东西吃了，人逃到别的地方，剩下的是拿阿米。我们看的书叫路德记，从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拿阿米记，是这两个女人两个寄居的，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她就与两个媳儿妇起身要往摩崖，要从摩崖地归回，因为他在摩崖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也就是看起来摩崖地也不算是很富裕。哎呀，这真的又有点像我们的中国的状况，这全世界都是一样，哪里有钱哪里有人去，哪里钱多哪里去的人多。以前美国有钱，澳大利亚有钱，加拿大有钱，有机会我们就去那里。事实上只要有钱的地方一定都有中国人，包括非洲，包括今天早上我在吃早饭的时候看电影，看那个电视新闻，好像接了一些侨民从什么多米尼加那里还是什么地方有风灾的地方接回来。怎么会有那么 穷的地方也有人去，有地方赚钱，中国人就会去。现在中国有钱了，大家都回来了，都回上海了，因为我们可以赚更多的钱了。当年很多时候，我们到中国来赚钱，现在更多的台湾人要到中国来赚钱。现在要回到以色列去了。各位，我们，你因为哪些地方有工作机会要去，这不是坏事。哪些地方因为生活的机能比较好要去，这不是坏事。不过我们基督徒很自由，我们哪里都可以生活，因为遍地都是耶和华的。你在哪里有神，你就在那里可以活下去。神无所不在，所以我们在哪里都活得下去，而且可以活得很喜乐。但这里看起来好像还是很悲哀，来了摩押地10年，十年一觉扬州梦，什么都没有，赢得青楼薄幸名，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听到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他就和他的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好，这时候寄居者的亮光发出来了。拿俄米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在他们要往家乡去的时候，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我给你们自由，你们回家去，不要照顾我这个老太婆了，不要让我耽误到你们的青春大事了。女儿啊，你们还年轻，不要让我妨碍你们的青春，妨碍你们的前途。”各位，拿俄米有什么东西给别人？如果在布道会，今天开布道会，我们在布道会常常请人做见证，我们都请谁做见证？我们请某大学的教授，某医院的医生，或者某个电影明星，我们请这个世界上很有成就的人，他来做见证。哎，我信了耶稣以后，成绩突飞猛进，身体健康无比，钱越赚越多。各位，这不是坏事。我信耶稣以后，主给我很多的福气。你们要信耶稣。布道会不会请拿俄米来做见证的。我信了耶稣以后，老公死了，成为教会执事以后，儿子死了，服侍多年，两个儿子都死了。拿俄米没有东西，各位，你也不一定有什么东西。但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有爱，你有上帝的爱，有上帝的爱就有神迹奇事了。哪里有神的爱，哪里就有神的生命。本来人倒霉不幸福，有一个办法叫我们稍稍好过一点，就是别人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儿子没考上大学，听到你儿子也没考上，哦，心里略得安慰。这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应该不要吧？我儿子没考上，很痛苦啊，希望你不要有这种痛苦。可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老公死了，得癌症死了，别人不能安慰我，另外一个女人她老公也得癌症死了，就比较能安慰我。奇怪哈，当我们生活不幸福的时候，唯一能叫我们还有点安慰，就是别人也很倒霉。当一个人有主的时候，爱不求自己的益处。拿俄米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不苛刻，他不是一个苛刻的人，他不是一个自己很可怜叫别人也不要快乐的人。 他劝他们回娘家，他祝福他们，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他会称赞他的媳妇，求耶和华祝福你们，恩待你们，因为你们恩待我。各位不要有一种心，不要有一种态度。我小的时候也听过这样一句劝告，长辈劝我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当然是理所当然；防人之心不可无，我觉得还是要小心点，不要太防，不要一天到晚。你像我，如果把你们都当作贼，恰当吗？防人之心不可无，你们是要偷我什么东西吗？你跟我一起吃饭是要抢我什么东西吗？是要利用我什么东西吗？各位，这真是我们一个很遗憾的地方。我们经历上帝的爱少，所以有人对我们好，我们都有点怀疑。我碰到过，在加拿大碰到过一个基督徒，他妈妈到加拿大去，教会对他妈妈非常好，包括他妈妈不懂语言，没有车，他们教会都会给他很多方便。这个弟兄很难过的就是，教会的姐妹，譬如说带他妈妈去买东西，他妈妈一定要做包子回报，带他做了任何事，他都要想尽办法回报，这不是坏事。但他妈妈理由就让我们有点遗憾。他说，他儿子跟妈妈讲：“妈，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啊？人家是就，并不希望，并不是帮你，并不是让你去给他做包子。”他说：“儿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些人对你好，一定有原因的。”从清朝开始，甚至可能更早都是这样。包括我们今天做一些见证，哎呀，某个什么英国的医生啊，什么放弃了他的工作啊，然后到中国来宣教啊，然后啊无怨无悔的摆上。各位，这些例子越动人，对不信主的人讲越怀疑。你来我们这里，你原来在欧洲生活的那么舒服，跑到原来云南的这个山凹凹里面来，这一定有原因的。间谍、探子干什么？因为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嘛，一定有原因的。他们不懂。儿啊，不要领受别人的好处，这些人对你好，一定有原因的。妈妈现在先赶快帮你还了这个人情债。各位，防人之心也不要太多。如果我们在教会里慢慢养成一个习惯，我们不是防人之心，我们是乐人之心。我们看到这个人笑脸迎面而来，不会想，哎，他要卖什么保险给我。我现在看到你们来，我都很高兴了，因为多半都是带了水果啊什么东西来。让我们可能还是需要防吧，但是愿上帝在使我们可能愚蠢一点，可能我们笑脸迎人一点，迎面而来的都是上帝的使者。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我记得你们怎么对我好，对已死的人好，而且到今天还对我们好。愿耶和华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以前如果是一个怨毒的老寡妇，我守寡，生活艰难寂寞，能让我快乐一点的就是两个媳妇也别结婚。我守寡，你们也守寡，我没丈夫，你们也没丈夫，我就略得安慰。他说， 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他没有说，哎，要记得每年每天都要记得我的儿子哦，没有，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好了，这两个媳妇听了，得到自由了，离开婆婆了吗？我们明天再讲，愿神祝福大家。